我早上一起来我就特别感恩，为什么吗？啊，早上我们一起来就特别感恩，为什么？我听到外面的下雨，我就心里面特别高兴，因为要是这个天气放在昨天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计划都泡汤了。真的感谢主，去年也是这样子，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儿童游乐活动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好，阳光灿烂，第二天就是下大雨。今天这次今年又重复一次啊，真是很感恩哈，这是神很眷顾我们啊，所以我们愿意来去做主的工的时候，他就保守我们。真的昨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参与来侍奉啊，我们也认识了很多的这些家庭，虽然说比去年相比的话我们就来的人差不多少了一半啊，但是我们今年我们是有意的，我们来尝试一下在六月份来尝，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在八月份，我们今年是有意想尝试一下在六月份啊，主要是一个原因，我们的 VBS 是在七月份，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儿童游乐活动看看是不是可以认识一些孩子，让他们可以来报名 VBS，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啊。但是尝试下来好像感觉还是八月份更好一点，我们当然我们还要等几天看看，昨天我们发出去很多这个VBS 的报名表，但是我不知道最后会有几个家庭来报名，如果有几个家庭报名的话，那我想我们这次的最开始的这个目的我想就是达到，但是如果没有家庭来报名的话，我们可能还是会考虑还是会回到八月份去办这个儿童游的活动，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已经放暑假了，所以呢很多家庭的孩子啊他们都没有参加一些 program， 但是像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孩子他还在学这个学那个，然后昨天呢然后又和这个米萨嘎的一个活动啊有冲突，大家知道就是在那个 Street View 那个有 Honey and Bread 啊，所以那边有很多这些就是孩子的游乐活动，所以昨天是有这个冲突，我们也不知道哇原来有这个时间的冲突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因为我们之前在计划的时候呢我们说就尝试一下啊，然后因为你不尝试你never know 对吗，在我们尝试之后就可以有些对比，我们可以为着我们以后可以做好更好的一个安排啊，所以再次感谢神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天气，也激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侍奉，所以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在社区当中能够被更多的我们的同胞所认识，至少我昨天在接触的一些人当中，哇，他就说哇你们这儿还有一个教会啊，我从来都不知道这儿有个教会啊，甚至是最后你们全都走了啊，六点半的时候来了一个家庭，他一个妈妈带走两个孩子，然后我都把那个机器都关掉了，我等那个来收那个设备，我都把机器准备关了，我都已经关了一个，然后他来，哎呀我看见他带走两个孩子，觉得好像都已经到了门口了吧哈，然后我说你们要玩吗，他说要玩，那我就帮他重新打开然后再玩一下，然后他玩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啊，结果就住在边上，就在我们家边上啊，他都不知道，他只是带着孩子到公园来散步，哦，他是看见这个有个设备他来，然后就认识他，结果一跟他聊，他说他其实他十几岁的就受洗了，但是后来他就没有去教会，但他的母亲是一个很敬虔的，还有他的爷爷哈都是信主的，我就邀请他，我说鼓励他以后星期天还是要来教会，就在其实那家我们是知道那家的，但是从来没跟他们那家说过话，因为他们那家人很少出来这样散步啊，所以还有几家哈都说哦原来在这儿还有一个教会，所以至少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我们社区的这些知道我们有这个教会在这儿，这能达到这个目的也是非常的好，感谢主。今天我的讲道是题目是做耶稣的门徒得胜的奖赏，这是我讲做耶稣门徒系列讲到的第五讲，也是最后一讲。我原本只打算只讲四讲的，但是最后决定还是要补上这最后的信息因为之前讲的话好像是不是不知道跟大家一种感觉哈，觉得做基督的门徒真的是太难了，太不容易了为什么呢？因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需要舍下一切来跟从主， 我们需要爱主胜过爱一切，包括自己的父母、妻子、孩子、兄弟姐妹等等。我们还需要效法耶稣基督谦卑舍己的爱而彼此相爱。上次我讲到，我们还需要走窄路进窄门，我们要除去身上各种各样的罪的包袱，要谦卑自己，要听从主的话，来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一个被主所认识的人。我们既然已经来到天国的宅门面前，我们就不要徘徊在宅门附近，怕艰难而不愿意进去。因为我们知道在宅门里面是神荣耀的国度，所以这是我前面四次讲的。那我怕我讲到这个啊，真的是大家觉得太难了，我真的是就来到那个宅门面前，来到天国的门口，我们就在那儿徘徊，左徘徊右徘徊，觉得我太胖了，真的是挤不进去，怎么办？我身上的包袱太多了，我也没办法进去啊，真是要去的话要把身上的东西很多都要除去啊，真是太难了。我是有这个担心，害怕真的是我的讲道吓到大家，然后啊真的是觉得做耶稣的门徒要进天国真的是很难，我就真的是不想不愿意进去，我还怎么样子想进去，但是好像就觉得进不进去。所以我觉得我需要再讲最后一讲，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得天国的奖赏。我盼望这样的今天的信息能够激励我们，不要因为做耶稣的门徒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就软弱后退，而是我们应该勇往直前，要朝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神从天上要赐给我们的奖赏。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主，我们也知道我们跟随你是你的拣选，我们也跟随你，是我们是来凭着信心来跟随你。我们也知道在跟随你的道路上面这个走天路的历程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挑战，但是我们有那个荣耀的盼望，求你用这样的盼望把信心加添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一直坚持走到底，一直到可以见主你的面。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来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不容易，虽然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艰难，但只要我们坚持忍耐到底，我们必定可以亲眼见到主耶稣，我们也必定得到从天上神要给我们极大的奖赏和荣耀。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信心和盼望来等候来将来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读过《天路历程》这本书没有？读过的可以举手啊，我想看看有多少读过《天路历程》的。《天路历程》它是由英国基督徒作家、布道家约翰·班扬与1678年出版的关于信仰的预言小说。这本书在基督徒当中广为流传，被翻译成200多种文字，它可以说是除了圣经以外被翻译最多的基督信仰的书籍。所以对这样的除了圣经以外被翻译最多的一本信仰书籍，所以呢真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看读一读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这本书激励了无数的基督徒坚定走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约翰·班扬他是英国的清教徒，我们知道在清教徒有五月花，他们做五月花号然后到美国，就是为什么到美国呢？因为他们就是在英国遭受到迫害。为什么在英国遭受到迫害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亨利那个国王他为了就是把他老婆休了，然后再娶一个妻子，然后呢被罗马天主教教皇然后呢就是纪律管教，他就不服哈，就不想让这个，他还是想要有个小三，但是呢他又不想离开他的信仰，所以呢他就说我跟你罗马天主教没有关系，我要成立一个，我不受你的管辖，我们英国要有我们自己的教会，所以他们就变成了英国的教会，就圣公会，就是英国的国教。那这个圣公会变成了英国的国教之后呢，他对其他的就是不遵守圣公会的所有的这些基督徒全部就打压。所以约翰班扬他是一个清教徒， 他因为违反英国政府颁布的非法聚会啊，于1664年被判入狱。因为在当时的法律是禁止国民参加英国国教以外的其他的聚会。啊，约翰·班扬他因信仰受到逼迫，他在监狱当中就写下了这本在教会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信仰文学《天路历程》。《天路历程》这本书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基督徒的人，啊，那个主角就叫基督徒，啊，名叫基督徒的人，他正在读一本书，他知道了自己的居住的城市即将遭受那个天火的毁灭，他非常的害怕。这时候一个名叫传道者的人指点他必须逃离自己的家乡，前往天国。于是基督徒他背负着世界的重担，从此踏上了艰难而又勇敢的历程。他为了自己，也为他人，为着他自己的家人等等，要寻找那条救赎之路。他从毁灭城出发，他经历了许多的考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阴险的人物和在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凶险。他一路上面这个基督徒他学会了如何抵制诱惑，战胜困难，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来到天堂的门口，那个门向他敞开，他得以进入荣耀的天国之城，有天使拿着冠冕在迎接他。这是在第一部分讲的这个内容。第二部分写的是他的妻子叫女基督徒，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孩子们在一个叫做无畏的人的指引下面也是前往天堂的朝圣之路。他同这个基督徒的历程是一样的，他们也是从毁灭城出发来到达天国的大门之前，他们也遇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他们在一路上面他们遇到了许多的同伴，然后加入他们这个通往天国的这个旅程。他们最后到达天国之城，在那里也受到天使的欢迎，并与早已到达的基督徒相聚。这是天路历程的它的大概的故事内容是这样子。这本书呢然后被翻译成了好几次那个电影，然后呢在最近一次是被翻译成了就是拍成了一个动画片用动画片的这个形式来讲述天路历程的这本书的内容。然后我剪辑了最后一段就大概7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来去体会一下天路历程里面内容所讲述的一些画面。他最后请 AV 同工放一下那个天路历程的那个短片，最后7分钟的时间。
喂，你要去哪儿？你没看见天城就在前面吗？
这个就是叫基督徒的那个基督徒，他们已经快到天国的门口了。最后他横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死亡就是那个惊天巨浪，就是死亡。
基督徒，基督徒，我真的不明白，好像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过去，绕过去不行，也没有路可以跨过去。
要进去啊！
你到底在说什么？根本没有路。
来到这儿你还不明白吗？这是死河，这是人生最后的终点。邪恶的势力不能够伤害你。死亡，
死亡，
在那里旧的已经过去，新生命将会开始。我们要向前走啊！
但是我走的路都是为了家人。
我要去，
盼望。
我已经决定了，基督徒。
但是我不想去啊！
你已经走了那么远，来到这里。
我要为我的妻子和家人开一条通往永生的路，我一定要拯救他们的灵魂。
你是办不到的，只有君王办得到。他已经为你和别人开了路了，你要做的就是跟从他。你们相信我吧，关于你们走天路的事，在江王城里已经有许多人在讨论了。 有人是会跟从的，
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们。
这个问题只能由他们来回答。如果他们愿意，你会不会带他们只来到河边呢？还是带他们过河进入天城，得到永生呢？那你再也没有罪恶了。
我要去天城，我要走了。
盼望，
在我们的旅程里，你告诉我，君王从来没有让你失望，他的应许是信实，我相信他会带我进入天城的。再见了，亲爱的弟兄。
盼望，他走了。
去吧，往天城去，那是你们俩很努力所寻求的地方，去见君王，不是吗？去吧。
但是我很害怕。
你的害怕可以理解，但是你要用你的生命来相信君王。
那么好吧，传道先生，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去相信他。
我们会再次碰面的，基督徒。当巨浪将你吞噬，死亡冰冷的手紧紧缠着你可怜的灵魂，我会在那里。
不要啊！
当你相信君王的全能，你在水中每走一步，你会发现你的脚步越来越稳固。
救我！
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
这是魔鬼哈，他想去抓住这基督徒，但是一道光出来。
我在流血，流血。你是牧羊人？
我是好牧人，我就是君王了。
我看见血，我在流血。
好牧人为羊舍命。基督徒，你看到的血是我为你的罪流出的，你不用担心会受伤的。在这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欢迎来到天城，这里就是新天新地了。
家人能够看到这新天新地，那么他们就会来这里，他们就会愿意走这条天路。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 都归给做宝座的和被杀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好，这是就是《天路历程》这个拍摄成的电影的最后一段哈。真是值得弟兄姐妹可以去读这本书，或者是如果你觉得读书困难的话，你可以看这部电影，在 YouTube 上面都有哈，是非常好的，就讲述了作为一个基督徒怎样到达天国那个整个的历程，所以叫做天路历程。在启示录21:1-4里面说这段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了，神要毁灭现在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要造一个新的世界，并且有一个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从天而降，这是神与他的子民永远同住的圣城，是我们所追求所向往的天国之城。在那里，神要亲自安慰那些经历天路而且忠心信靠他的人，要赐永远的福分给他们。在我们刚才读了那段经文里面，21:5-7，做宝座的说，看了，我将这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了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得胜的基督徒要得神终极的奖赏，第一就是要得着神赐的永远的生命的活水，喝了这水就永远不渴，要得着永远的生命，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苦号疼痛。第二就是要做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要与全能的神有亲密的关系，是父亲与儿子的亲密的关系。第三就是要得的永远的从天而来的产业，这产业就是新天新地当中的新耶路撒冷圣城。我们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走这条天路虽然很不容易，但最后我们可以得着如此大的奖赏，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勇往直前。如果有人不稀罕这将来的奖赏，那真的我们不需要走耶稣的门徒，不需要走这条充满挑战的天路历程，可以，我们可以安逸的享受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或者说，如果有人不相信将来真有这么大的奖赏，那请留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当中的一句话说，这句话是什么？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永恒的主他是信实的主，他的话安定在天，从不改变，他一定会实现。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定会实现。虽然说这个将来的这位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好像觉得我们太遥远了，真的会有吗？但是我们的信心就在于圣经中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相信神所的话是信实可靠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不会改变的，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一定会不会落空的，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那么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又来自于是对神属性的认识。神的什么属性？就是也是在刚才那段话里面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阿拉法与欧米伽是希腊字母表当中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表示启示我们圣经的那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创造者全能者，他是独一的神，他是创始成终的伟大上帝。因为他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所以他掌管这一切，他从起初到末了他都在，所以他所说的话他一定可以成就。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来自我们对神的信心来自于神的这个伟大的这个属性，因为他是创始成终的这位上帝。永恒主说，他说这一切都更新了，都成了， 表示一切的一切都按照他的计划最后都要成就。神掌管一切，到最后万事都必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他创造的旨意，他爱世人的旨意，他拯救人的旨意，最后都必成全。所以我们可以来信靠这位永恒的主，他必要赐给众心信靠他的人有永恒的奖赏。那我就来详细说明这些奖赏。第一个要得的奖赏，就是要得永远的生命的活泉。忠心跟随耶稣到底的门徒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心灵饥渴的人。一个人口渴了，他才会有喝水的需求，对吗？他越是口渴，他是才越需要水。同理，一个人心灵饥渴，他就会去寻找心灵的水喝。我相信凡是一个正常的人，都会有身体的干渴需求和心灵的干渴需求。于是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人，其实每个人都有，他会有身体的需求和心灵的需求。但世人他们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就到处去怎么样去满足他心灵的饥渴呢？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网络上面，在微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心灵的心灵鸡汤。然后这些心灵鸡汤读起来有没有道理？读起来很多些心灵鸡汤读起来觉得是挺有道理的啊，觉得读了之后呢，好像觉得也挺舒服的。那为什么我们称为它是心灵鸡汤呢？因为它只是满足你当时的那种感觉，但它不能够提供你一个真正的满足，不能够提供你一个长远的解决你的心灵饥渴的问题，它没有长久的果效，它没有真正的果效。所以这样呢，心灵鸡汤只是带给你一时的安慰，这样呢，心灵鸡汤不能够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的动力。所以这是我们世人心灵都饥渴，但是我们却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活水。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耶稣在撒玛利亚村庄与一个妇人在水井边的谈话。那个妇人来打水，然后耶稣对他说，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对他说，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求水喝呢？耶稣回答说，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或对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个人是谁的话，你必找给他，他也找给你了活水。于是呢，妇人说，他说你从哪里可以得到活水呢？耶稣回答说，他说凡喝在水里的水，水井里面的水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吃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吃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妇人说，哇，先生请把这样的水赐给我喝，叫我永远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段非常著名的，耶稣在撒玛利亚那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水边谈论生命的活水的那段经文。我们从任何其他地方得到的水，可以说都是叫做心灵鸡汤，因为喝了还会再渴。而耶稣那里面有生命的活水，人喝了耶稣所赐的生命活水就永远不渴，要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心灵干渴的人要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求那生命的活水源泉，只有这个活水才可以满足我们生命的真正的需要。这个活水是源源不断的，这活水可以滋润我们的生命，这个活水可以提供我们生命的能力，这个活水可以医治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疾病。我们记得还在讲到活水的话，在旧约当中有卷书也讲到这个活水旧约中哪一卷书讲到这个活水？哪一卷有印象吗？弟兄姐妹，在旧约当中，其实我们读经，我们前段时间刚读，就是在以西结书第47章，先知以西结看到那个新的圣城，还有那个圣殿，他也看到有生命的活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活水所到之处，万物都得滋润，得着生命。然后河边长了各样的树木，树上的果子可以作为食物，叶子可以治病。这是在以西结第47章里面见到的那个先知见到那位那个生命的活水从圣殿流出。最后在启示录里面第22章，使徒约翰也看见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神火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火这边与那边有生命 供应，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不再有哭泣，也不再有死亡。所以为什么不再有哭泣疾病、痛苦、死亡呢？因为得着生命水的滋润，得着生命水的供应。我们因得着那生命的活水，我们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就会得着神的看顾和保守。所以这是神在幕后要赐给我们的。我们难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活水，难道我们不想去得到他们吗？难道不想去得到这生命的活水吗？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呢？就是将来在进入了天国之后，我们主神要把那生命的活水要赐给我们。若我们又没有了生命的活水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枯干死亡。并且主说这生命的活水是白白的赏赐，白白的赏赐就是是主白白给的礼物，是不用付出代价的。这是一个恩典，这不是用我们的好行为可以换来的，也不是靠着任何的功绩可以值得我们去得到的。那其实我在准备这儿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主说我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你们。那大家也知道，我刚才讲了，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很不容易，对吗？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需要努力才进入了天国的宅门。那这里面为什么又说是白白的要赐给我们呢？生命泉的水为什么要白白赐？为什么说是白白赐给我们呢？我们又说我们进入天国的路是要历经各种各样的坎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为什么这儿又说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我们呢？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明白我在讲的什么意思吗？明白吗？所以说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你们，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走在天路历程，我们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是需要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艰难挑战，我们才可以进入到天国之门。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啊，主赐给我们的生命泉的水，是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流血舍命，替我们的罪付出了代价，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渴慕得到拯救的人，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救恩，就可以白白的得着耶稣的拯救，得着永生。但是呢，这个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经过试验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这信心也是需要通过行为彰显出来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信心，这信心也是需要持续不断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是能够持守到底的信心，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总结说，主给我们永生的水是白白的要赐给我们的，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我们要得到这白白的礼物，我们却需要努力来付上代价，不是躺平就可以自然拿到手的，明白吗？主要把这个要白白的赐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他赐给我们，而是要白白的，他要把这个生命泉的水作为一个礼物要赐给我们，是给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要白白的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怎么拿到，我们要伸手去拿，对不对？我们要去伸手去拿，我们要凭着信心去拿，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付出代价的。就像昨天我们教会举办的儿童游乐活动，我们所有的游乐设施，我们所有的食物都是免费的，都是教会要白白送给社区的。这不是因为教会亏欠了社区，也不是因为社区对教会做了什么好事情，我们才让大家免费来吃喝玩乐，对吧？我们是白白的，所有的东西，我们昨天的所有的这些全是免费的，是要白白送给我们社区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吗？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亏欠了社区，也不是因为社区对于教会有多好，所以我们才来回报他们，不是的，是我们白白的要送给我们社区，因为我们爱他们，所以我们就白白的安排了这些活动。我们为了这次活动，我们花了很多钱去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设备， 我们也花了很多钱去买吃的，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花了昨天大半天的时间，然后义务在这地方来服务这次活动。这些对参加者来说是不是白白的礼物？是吗？全免费吗？全部免费，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值得这个，他们没有对教会好像我们这是做了什么，教会好像亏欠他们，没有，是教会要白白要送给社区的，对他们讲全部是免费的。但是在白白的礼物他们怎么样才能拿到呢？他们需不需要来？他们需不需要来？他不需要来，这白白的礼物对他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他们需要来，他们并且是要凭着信心来。他凭着信心来，他真的知道这个是免费的。哇，你不要跑到来说，是不是会有担心？说是免费的，跑到门口来说，哇，要收费，一个人100块钱。我想他是要凭着信心来。我们说是免费，就是免费的，对不对？他不会想我来，我可能是不是还要再付钱？不会的，所以他要凭着信心来领受。相信这个肯定是免费的，并且所以他要来，并且他要把自己的时间空出来，要开着车或者走着路来啊，并且我们那个要玩几个项目之后呢，要拿着票去领那白白的食物，对吗？所以最后他们吃喝白白的吃喝玩乐之后，然后他们就带着孩子开开心心的就回家了。我知道很多孩子从一开始玩到最后，玩了3-4个小时都不愿意走。我就举这个例子，其实在那节经文里面，主说要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信靠他的人。其实就和我们昨天举办的这个活动，其实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从昨天的活动去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耶稣基督要白白赐给我们生命泉的水，我相信比这个昨天的免费的游乐活动要珍贵千万倍。所以我们真的是，为什么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真的是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继续来到教会，来认识神，来信靠主，得到了永远的生命的活泉。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凭着信心坚定走到底的，必要得着主要赐给我们的这些奖赏，就是得着永远的生命的活水，要得着永生。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永生更宝贵的呢？我相信真的是没有。我们不管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去努力去工作赚多少钱，或者你积了多大的财富，但是相比这个永生的这个活水来讲的话，其他东西都是粪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做耶稣的门徒不容易，但是呢，最后的奖赏却是无价的，这值得我们付出所有的努力去得到。就像那个天路历程一样，那个基督徒他一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最后他进入了荣耀的天城，在那天城里面有主耶稣在迎接他，在那天城里面没有，再也没有痛苦，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泣。这是我们在将来在天上要得的第一个奖赏，那是莫大的奖赏，要得到生命泉的水。第二个要得的奖赏，就是要做永恒的上帝的儿子。第21章第7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那么我在准备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在思想承受这些伟业到底这些指的是什么。我查了一下注释书有两种解释。在这地方一种解释了，这些就是指21章1到6节的内容，还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些指的就是第7节后半段的内容，这些就是指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做神的儿子。那我这思想了很多时间也祷告，我觉得第二种的解释我个人比较容易接受一点，就是那个要承受这些伟业，就是这些是指什么？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儿子。我们做耶稣的门徒，舍弃一切跟从主， 要爱主胜过一切，要彼此相爱，要努力走窄路进窄门。我们胜过了一切罪恶的权势，我们胜过了世界所有的诱惑，我们走过在天路历程，我们最后得胜进入天国之门。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福分是什么？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儿子。这是神要赐给得胜的基督徒的一个莫大的一个产业。你可以想想一下，这是多大的一个奖赏。神要做我们的神呢，那位创造天地之主，那位阿拉法，那位欧米伽，那位初，那位终，他要做我们的神呢。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位创造之主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这是多大的福气。你在世上能找到这样的大的福气吗？这位创造天地之主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终极的一个奖赏。有人会说，但这个我们不是从信主的那一刻就得着这个福分，神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就是他的儿子吗？我们不是信主之后就是做神的儿子吗？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吧？我们是不是信主之后，我们神就是说我们的神，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父，是的，不错。但是为什么在启示录21:7这个地方在讲这个呢？所谓将来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奖赏。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神的儿子的名分，我们就是神的儿子，这是对的。我们恢复了与神正确的关系，因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这位永恒的上帝、全能的神、慈爱的父要做我们的神，要保护我们脱离各样的危险，引导我们走正直人的道路。我们做神的儿子，我们可以来到这位在天上的父亲面前来向他祷告，他必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我们所祈求的。他也应许我们既是他的儿子，我们将来要承受天上的产业，就是神的国。但是我们在信主之后，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神的儿子的这福分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是这个作为神的儿子的福分，这个福分有没有完全得到呢？是没有的。我们是得到了，但是没有完全得到，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中，我们还有罪性，对吗？我们还会被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诱惑，所以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作为神儿子的那个名分。但是在将来，我们走完这个天路历程之后，我们进入了荣耀神的国度之后，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罪完全被除去，我们那时候是完全的圣洁无瑕疵。其实在那个刚才看到那个短片里面，大家留意没有，那个基督徒他穿过那个死亡之河之后，他躺在地上醒来，他穿的衣服有没有变化？是什么衣服穿的？是洁白无瑕疵的衣服，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罪被完全的除尽，他在神面前是完全圣洁无瑕疵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会完全的顺服神，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没有任何的阻碍，神完全与我们同在，我们完全的享受神同在的美好，神拯救人的旨意在那个时候得到完全的实现。我没有用更好的词来形容那个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那种完美，只能用完全这个词。我们现在还活在世上的时候，虽然说我们有神儿子的名分，但是那名分还没有得到完全。我现在也不能用任何的词来表达那种完美的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因为我们在人世间从来没体会过那种完美。不管你跟你的父亲的关系有多么好，你们中间还是有问题的。但是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与父神之间的关系，那是完全的、完美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破裂，我们与神隔绝， 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承认有神，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惹神的愤怒，我们使神忧伤难过。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他在我们还在罪恶中的时候就差遣耶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为了让我们能够回到父神的身边，他牺牲舍己，然后来拯救我们。他的耶稣来到世上拯救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父神身边，要神做永远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这是神终极的心意。他要把他的荣耀与我们分享，我们要在天国里面享受从神而来的一切的美好的福分，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终极的盼望。我们要得到天父的一切的美好的福分，我们在将来在天上是可以得到的。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得到，我们需要靠着主来去胜过这世界。我们要坚持走天路，一直到达目的地，就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基督徒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的状况当中，不管我们现在处于什么的挣扎或者挑战当中，不管是我们当中是已经信主的还是没有信的，在天上的父亲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心意，就是盼望我们最后能够回到他的身边。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过去可能曾经与神分离过，但是将来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永远不再分离。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到天父的家，在天父的家里面我们要享受他所赐给我们所有的福分。这是我们的盼望。其实这也是我在跟很多一些慕道朋友在分享的时候，常常在分享的这信息，就是真的是我们要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我们因为还不认识神，我们就像一个流浪儿一样，我们不知道家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我们因着学习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拯救，借着他的拯救，我们可以回到那位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位父神身边，我们可以与他可以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向他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赐给我们莫大的福分和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不管真的你在什么状况里面，你不要忘记神是要把这莫大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我们在将来在天上，我们一定这个福分可以完全得到。所以不管我们在世上我们经历什么的困难挑战，或者身体上软弱，或者上心灵上软弱，我们真的是要回到这位父神身边来，我们要得到他赐给我们的奖赏。如果我们不回到天父的家中，如果我们没有恢复父亲与儿子的关系，我们就将永远与他分离，那就是永远的死亡。21章第8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因罪与神隔离，我们本有机会与神恢复关系，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救恩，我们的罪就将永远存在，我们将永远与神分离，我们将面对了可怕的结局，就是被扔进硫磺火湖里面，那就是永远的死亡，永远与神与那赐生命的神隔绝。在这里边列举了几样的罪，不是说只有这些罪才会造成永远的死亡，而是这些罪在不信上帝的人当中是比较典型的，也不是说犯过这些罪都将造成永远的后果，而是说这些如果一直生活在这种罪当中，就会带来永远的死亡。胆怯的是指什么意思？胆怯的就是指因惧怕信耶稣而带来生命危险的人，所以他们胆怯不敢去信。不信的是指什么？不信的是指在试验中他软弱后退，以至于他放弃基督信仰。可憎的是指那些行为败坏的人，杀人的是指那些逼迫人的人，淫乱的包括一切淫行之罪，除了性 罪行以外，还包括拜偶像的这种淫行的罪。行邪术的就是指与邪灵打交道的人，拜偶像的就是崇拜任何取代神东西的人，说谎话的就是指那些故意与神的真理背道而驰的人。如果我们可能在过去或者说现在，我们可能正处于这些罪当中，但是只要我们不持续的活在这种罪当中，我们能够及时的回转，我们还是有盼望的。但是如果我们持续的活在这种当中，我们最后面对的结局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死亡。所以我们要思想我们过去或者现在是否活在这些罪当中，或者活在其他类似的罪当中，比如说偷窃、贪婪、仇恨、嫉妒等等。如果我们还活在这些罪当中，我们需要及时的悔改，我们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信靠耶稣，求主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就像今天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反复强调，我们在领圣餐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认罪悔改，我们要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信靠主，我们要听从他的话，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我们要按照耶稣的要求要过圣洁的生活，来求神引导我们走永生之路，否则我们的结局将是永远的死亡，永远与神分离，那是最痛苦的结局。我们可能都想听好听的话，但是圣经当中警告的话我却不得不讲，如果我不讲，那是我的失责，就像以西结书里面守望者的角色一样，如果我不警戒众人最后的犯罪的后果要归在我头上面，但是如果我讲了大家不听，那是就与我没有关系。所以圣经中的话我们是需要一个全面的去学习，去认识，去了解，要我们要去遵循。所以那段话其实第21章第8节那段警告是非常的严重，那是永远的死亡，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的死亡，永远与那次生命的主永远的隔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把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告诉了我们，一条是走耶稣门徒之路，是通往天国之路，那是一条窄路，是充满困难挑战之路，但却是一条得胜之路，是蒙福之路，是要得神的奖赏之路，是永生之路，是要做神的儿子之路，是要继承神的产业之路。但是另外一条路却是通往死亡之路，它是一条宽路，是一条享受今生之路，但是却是一条活在最终之路，是被咒诅的一条道路，是永远与神分离之路。所以我多么渴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现在我们在这地方一起来敬拜神，将来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也肯定我们可以在将来可以在天上一起来，在天上在那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要一起来得着神要从天上给我们那莫大的奖赏，这是我的盼望，我也盼望成为弟兄姐妹的盼望。不管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挑战，真的我劝勉弟兄姐妹不要软弱，不要后退，我们要谨守遵行主的话来去做他的门徒，这是我通过这系列5次讲道对弟兄姐妹的劝勉。我盼望着真的是我们每一位真正来做基督的门徒。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要把那天上的莫大的赏赐要赐给得胜的基督徒。我们知道在一生当中，我们跟随耶稣基督走了天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凶险困难挑战，但是求主你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来保守我们一直可以走完这个天路历程，穿过了死亡之河，可以到达天国，能够与你永远同在。主啊，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现在处于不同的阶段当中，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在一些困难挑战当中，让我们不失去对你的信心， 菩萨对将来那位那个盼望，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求你亲自来牧养我们，来看顾我们，来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主耶稣基督面。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